大家早安今天我要继续跟各位讲解也传述雅各书里面的信息。我们先花一两分钟的时间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今年的年初我跟各位部分的会友带领的雅各书原文释义的查经，我给雅各书一个主题，就是百般的试炼Many and various trials 另外一个副的主题就是 expect trials in this life。 这句话跟主耶稣所讲的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是相等的，因为极端的试炼就是苦难。那我讲了八个题目，八个主题我们讲到失恋，讲到智慧，讲到人生，人生是喜乐的，我们谈到试探，我们谈到出熟的果子。还记得我把重点放在最后三堂课，那就是听到、评论到还有行道。那么雅各书其实是一个行道的一篇书籍，所以他用最后一句话，他用那真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他说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就结束了第一章。所以第二章开始是讲到行各色各样的行道。那么我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刚刚各位所念的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的主题是神不偏心待人。那你们就知道人是会偏心待人，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我们刚刚念的经节我只要各位再注意几个字，那就是按着外貌待人，还有偏心待人，还有恶意断定人，羞辱贫穷人。再一次，按着外貌待人。然后今天的结论，雅各的结论是：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请你们各位把你们的圣经打开，翻到这里。我已经说过，这是原文释义的讲道，所以我用到圣经的时候，我会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key words 这个爻字它的意思是什么。那我想各位在领会神的话语的心，可不可以得到更大的启示？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这个教会，是给你这么多的百姓，我们愿意在这里听你的教训，学你的道，走你的路。求主祝福早上的所有的你的话语，愿我们能够成为行道的人。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要问各位，这所是哪一所大学Stanford 是吧？好像我有听到有人说这是 Stanford 大学，它的最主要的地貌就是有一个 Football Tower， 有一个 Football Institute 非常有名的，这个是29层楼高的一个 Football Tower， 它有一个非常富丽堂皇、非常漂亮的一个教堂六年前我陪我的孙子，他要去看他申请的学校。所以我去了这个学校，照了很多相片，但是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好，第二个问题，斯坦福大学的全名是什么 ？University o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让我来告诉你，斯坦福大学的全名是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Leland Stanford Junior。是一个人的名字， 我们换成中文就是利兰史丹福少爷大学。你看这是他的 logo， 他不是写得很清楚吗？利兰史丹福 Junior University， 请各位注意，这个是1891年建校的。还有他的校训，他的校训他中文他用德文写的，中文是自由之风永远吹拂。啊，我儿子申请大学的时候也申请到这所大学，啊，而且也拿到奖学金，但是我们最后没有去。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自由之风这个大学是自由派的一所大学。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它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让我来告诉你这里面的一个故事。1884年有一对老夫，其实不是老，因为他看起来有一点憔悴，啊，他才六十多岁的一对夫妻，去见哈佛校长。那时候的哈佛校长叫做 Eliot。 那秘书就问他：“你们有没有 make appointment？” 他说：“没有。”我说：“你等一下哈，我们校长非常非常忙。”那等一下，等了吧，一段时间以后，啊，校长出头了，啊，就接见他进去。校长看到这对夫妻，衣服朴素，面容憔悴，啊，看起来不像富翁，也看不来，看起来也不像很有文化的人，就很不热情的接待他。那我们来以后，他说：“校长先生，我们想要以我们儿子的名义来你们贵校设立一个基金。”哇，这个校长说：“哦，你的意思就是要设立一个奖学金的基金吧？我们这里多得很，很欢，好欢啊！我们每一个基金会都要一个 committee， 忙得不得了。”哦 ，no， 这个太太嘛，他说：“校长先生，不是。”我们要捐比这更大的一笔钱。这下校长又说，又看了他一眼，捐，他说比如说建立一栋大楼吧。校长现在，校长就说建立一栋大楼要花很多钱呢，要这么多钱呢。你们是不是真的？你真的要这样捐吗？这下老先生听得不厌烦了。他说：“好吧，校长先生，我们回家计算一下，我们想一想，我们再回来告诉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个 Jane， 这个是他太太的，他太太以后就接管斯坦福大学，是一个算是女强人。现在路上就非常巧要跟他老公说：“嘿，老公，我们可以自己办学校，我们的钱我们可以建十几所大楼。”我们又有我们的土地在 Palo Alto， 我们回去建我们的学校吧。1885年第二年的11月，斯坦福大学基金会就成立了，它的全名就是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六年后，1891年的10月1日，斯坦福大学在 Palo Alto 的农场开学。你知道这个人，当时这对夫妻当时说要奉献给哈佛大学是多少？1884年，4000万，等于2018年的11亿。这对老夫妻是谁？这个先生是谁？斯坦福先生，他刚刚选上，他1885年刚刚被选上加州的参议员，他也做过加州的州长，他是铁路的大。那你想，这对 老夫妻他为什么要用以他的名字，有以儿子的名义来建立，在哈佛建立一个基金会，然后自己又建立学校呢？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故事。他们夫妻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当然就是 Leland Stanford Junior。他在16岁生日的前一天病死掉了。 两个夫妻伤心之余，可能就没有打扮得很华美去见的哈佛校长，结果被这个校长冷眼相看， 以外貌待人。那这就是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面的一座铜像，中间的这一位就是斯坦福少爷。我们来看一下子，故事讲完了，我要让我知道这个 Eliot 这个哈佛大学校长，他这个很出名的校长，他做了40年的校长，他把哈佛大学从一所默默无名的 小大学变成举世闻名的一所大学，他有很大的功绩，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他犯了四个很大的错误。第一个，他按着外貌待人；第二个，他偏心待人；第三，他用恶意断定人，他羞辱贫穷人。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按着外貌待人，外貌我们中文翻得非常好，它原来的意思是 respect of person， 这个 respect 太过头了，就怎样，就偏心了。他 respect 过头，看到外面的外表的情况，而不是看他一个人的内在的价值，以至于他喜爱要人啊、富人啊、出身名门的、有权有势的人啊，对没有这些东西的人却不屑一顾，这就是外貌原来的意思。英文翻成 partiality 或者 favoritism。这个他第一个他看了斯坦福 老夫妻其实他才60岁，不是很老，他就一眼就说，就断定了。我们底下看他的第二个他的错误。雅各他一开始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今天来到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教会吧，有两个人，一个是带着好几个金戒指，我们中文只说一个，是带好几个金戒指，他穿着华美的衣服，原来的意思是金光闪闪亮亮的衣服，哇，这个招待啊，两个人同事到，招待第一个去请安的是谁？是这个有钱人，马上带到他好位上。什么叫做好位？好位就是那个他们这个教堂以前的布置，现在其实也是一样，就是礼堂跟摆放圣经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第一排这是最好的位置。然后把它安置在你坐在这好位上以后，再来安置第二个穿着肮脏衣服的人，他说你站在那里吧，不然的话坐在我的脚凳下。什么是脚凳？ Footstool 是人放脚的地方，可能是小板凳，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地板，是个卑贱肮脏被人践踏受辱的地方。它的 原来的意思，你看这个图这个考古出来的图你就知道，是战胜了个国王，用他的脚踩在战败国王的颈部的那个地方，就是脚凳，就是脚凳的意思。我们诗篇上面也这样说，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脚凳？脚凳是这个非常卑贱的一个地方。雅各说这样就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他的律法根据是什么？我们知道当时 AD 45年，雅各的还是在过渡的时期，他非常非常尊重律法，所以他的根据就是是旧约。他说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神的，若有论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来，不可期望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 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的眼睛变瞎了，又能颠倒人的话。第二点，我们来看偏心待人。 Eliot 他偏心待人，偏心待人的原理是彻底的或完全的分开。在这里他把两个人完全分开，一个是穿着肮脏衣服的人，一个是穿着华美的衣服的人，一个坐在最好的位置，一个坐在脚凳里面。这就是一个偏心待人。偏，我们如果去看中国字，中国这个字，中国字这个字偏很有意思啊。第一个意思是歪嘛，不在中间嘛，就是偏嘛，偏斜、偏离、偏旁、偏僻、偏远，就是它不在中华，不是中原的地方，就是偏嘛，很远的地方。它第二个意思是不全面、不正确，偏爱、偏见、偏激、偏狭、偏执、偏废、偏颇、偏听、偏信。第三个意思是与愿望、预料或一般情况不相同，偏巧、啊、就是这个偏的意思。偏心待人也是一样，你的心偏的。他第二、第三个这个 Eliot 他犯了一个第三个错误，他就是用恶意断定人。雅各说是用恶意，外貌待人呢就是恶意，他 evil thought。 圣经新译本刚翻译就译成心怀恶意的审判官。你就是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因为这个存心的问题，心眼若邪了、恶了，肉眼就跟着走了样，看人就戴着有色的眼镜，这就叫做歧视 discrimination， 是一个区别待遇。结果就是又待富人，亏待穷人。第四个，他犯的很严重的错误就是羞辱贫穷人 ，dishonor the poor。你要知道，在 AD 45年那时候的教会，雅各书的读者原来都是从耶路撒冷逃难出来的，他散居在外邦人的地方。他们可能都把家产，离开耶路撒冷以前都把家产都卖掉了，那么或者是交给教会啊，大家供应了。但这些信徒逃到外面等于国外谋生困难，虽然后来有外邦人，比如说大地主啊，还有奴隶啊、信主啊，但是在经济上，他们还是贫穷人居多。啊，使徒时代的信徒是非常贫穷的人。我们看主自己说他主的使命，他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在山上宝训他也说，那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啊，他回报施洗约翰的门徒的话，他也是这样说，全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三处的贫穷人 the poor， 不是 the poor in spirit， 不是灵里贫穷的人，乃是道道地地的 on the earth 的贫穷人。啊，所以雅各在这里重复主耶稣的话说，贫穷人是神，是主耶稣所拣选的人啊，要恰他们在物质上不富足，那么他要叫他们信上富足。他没有什么可继承的，但是神要把神的国继承给他。我们总结一下，第一段 Eliot 犯下的错误，按着外貌待人，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羞辱贫穷人。我心里私下在想，这个 Eliot 其实就是 Idiot， 是真的是 Idiot。 他按着外貌待人，偏心待人，恶意断定人。 OK， 好，我下面要讲神不偏心待人。那很简单的讲，在神没有偏心待人的。OK， 圣经至少有7次说到神不偏心待人。啊，我就不念了。OK， 啊，有关神的审判，有关福音，有关报应，有关赏赐， 有关人的审判，有关神的审判，神都不偏心待人。神不偏心待人，我们就不应该也偏心待人。那神为什么会不偏心待人呢？我要跟各位讲一个故事，这是你们都知道的。因为神看人的内心，不以貌取人。还记不记得撒母耳为了扫罗忧伤很久，那耶和华就跟他说：“哎呀，你不必忧伤了，我已经有预备了。我在野西的众子里面已经预备了一个国王，你现在去，你再去告他，告他做以色列的新王。”这个撒母耳说：“我怎么能够去呢？我现在被禁足啊，我一出门就会被抓，被可能都被杀。”他说：“不要去，你带着一个小牛犊，你就说我要到伯利恒去献祭。那你到那里以后，我就告诉你怎么从。”他到了以后，他跟耶西家，跟耶西说：“你还有你家的所有的儿子，都要自洁，就是沐浴更衣，沐浴更衣，然后明天一起来吃鸡肉。”结果明天到了，啊，耶西的七个儿子，个个不是帅哥啊，就是英俊辉煌、空无有力。那耶西就说：“老大，你先去。”以利亚走到以后啊，撒母耳的身去。撒母耳看到以利亚，心里好高兴啊！哎呀，这个人真是好，又帅又俊，又空无有力，又看起来这就是你要高的国王啊！但是啊，耶和华告诉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还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的，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呐。”哇，撒母耳就，yes sir, OK。那第二个儿子也过气了，第三个儿子也走过气了，一直走到第七个儿子，这下撒母耳心惊了。他就问：“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说：“还有个小的啦，我叫他去放羊了。”你看，撒母耳明明交代耶西说：“你的众子，你的八个儿子，都要自己然后来吃鸡肉，做父亲的，却偏心，叫小大卫去牧羊。”当然以后的故事就不用讲了。人会偏心待人，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看人的外貌，今天我要讲一个皇帝看人的外貌啊。这个人是谁？钟馗啊，是唐代科举出身的状元啊，但是他其貌不扬。他铁面裘兵，相貌奇丑啊！皇帝看到他以后就很不高兴，不给他官做。啊，钟馗顿时觉得十年寒窗的美梦如今全成泡影。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什么都没有了。啊，愧对父母，愧对恩师，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他连中三等上去，他认为自己还可以，啊，气愤之下当场撞死在金銮殿，可怜一世才子化成一缕烟粉，直趋天庭，向玉皇大帝投诉去了。玉皇大帝听了，深表同情，觉得皇帝不该以貌取人啊！既然你在阳间不能做官，好吧，我在阴间我给你做官。于是下封他为捉鬼大神，管理众鬼。你看，我们人以貌取人，这幅画是明朝皇帝。你知道明朝皇帝有很多绘画的，这个啊，朱见深画的《钟馗百世如意图》，还有一幅给各位看啊，这是唐武道子的《钟馗捉鬼图》啊。 我没有更多的资料，所以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样的话。因为人凭自己的喜好待人，因为人看人的外貌，我们为什么会偏心待人？第二点，因为人凭自己的喜好，父母亲的偏爱，我这里要讲到父母亲的偏爱。我讲一个家庭，这个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重子，没有什么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却是他所爱之妻拉结生的，这就是偏爱。那雅各的父母亲呢？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因为雅各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是 Mama's boy。父母各有所爱，各有偏爱，因为这是父母亲的偏爱。偏爱顺便讲一下，偏爱跟偏见是不同的。偏爱是 partiality， 它跟 favoritism 宠爱有一点相像。那以撒、利百加、雅各、也西、撒母耳都犯了这个毛病就是偏爱。偏见是 prejudice， 偏见是 pre 跟 judge 两个字组合的，所以它是对人某人某事毫无根据的理由，通常是恶意的，所以就是 prejudice， 歧视就是discrimination 就是偏见的表现。OK， 人不可偏心待人的理由，神不偏心待人，因为神看人的内心。人不可偏心待人的理由，雅各列举了三个理由，我只能简单的讲。第一个，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第二个，因为教会嫌贫爱富是个很愚蠢的做法，因为偏心待人是犯罪的什么行为，是一个 sin， 是一个 transgression。偏心待人是一个 transgression， 是一个罪，是一个罪行。因为我们侍奉的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他就我们荣耀的主像日头一样，他画出来是光辉，是公义，是公平，他造好人也造歹人，所以神不偏心，人也不可以偏心。因为教会嫌贫爱富是个很愚蠢的做法，是吧？在当时的时候已经讲过 AD 45年教会是一个很贫穷的教会那嫌贫爱富可能是他们穷得太可怜了，看到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金主进来所以就要投其所好，特别对他好，我不知道。但是在一个当时的教会富足的人在经济上是剥削穷人的，雅各是五章就讲得非常清楚，不去讲了。第二点，富足人在信仰上没有善行，那是当时的时空，第一世纪一直到第二世纪他在 外人的眼光看来等于亵渎耶稣的尊名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会友，我们如果在信仰上没有善行，外面的人看起来他就是亵渎耶稣的尊名，你口口声声耶稣耶稣我爱你，耶稣爱人等等，这就是亵渎耶稣的尊名那偏心待人是被律法判定为犯法的，刚刚我已经说过 to 一个 sin 是一个 transgression 那犹太人常常说小过不算，大过才算，而且还说行善可以补过但雅各说都错了。你即使守了100条中的99条，或1000条里面的999条，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没有做到，不能说是清白无罪，仍然是有罪。所以说罪没有大小之分，按外貌待人或 或偏心待人，是与奸淫罪或杀人罪相等的，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警告。就是在你们看圣经啊，下半段十三节啊，前面七八九节就谈到这一点。因为人人都要照所说的受审判，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这是雅各结束这一段经节的时候所讲的一个警告。那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因为今天 touch 到很多很多点，然后就一点一点稍微讲一下子。关于凭着外貌待人，我们与人相处时应该如何留意穿着，才能合乎圣徒的体统呢？体统呢？反过主客对调，我们不是我们要人家不按我们的外貌待人待我，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斯坦福老先生那天如果穿着稍微华美一些，你想我们现在会不会有斯坦福大学？这是New business 啊，你就要有留心你自己的穿着。圣经有句话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其实是我们换成做，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既是代表基督，就要有使者的风范，才不是使者的身份。我们台湾人有一句话，无一被人欺。美国人有一句话，人看衣装 ，clothes make the man。其实这句话已经很久很久了 ，OK， 西方人都在用啊。原来的出处是希腊。马克吐温很幽默的补上一句话说，没穿衣服的人对社会稍有或没有影响力，这个跟我们台湾人所说的无衣被人欺是差不多的。那我也造了一句话，他说 Fashion makes the woman。 你看这些 woman， 他们穿的都是靠时尚，你看他有这个车鞋子都不一样。我今天要跟各位注意看我的太太廖百合，她穿了一双新鞋子，我们两个嘛，我讲什么她都不知道，很有意思。她今天穿了一双 Fashion makes the woman。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个人在教会曾经有各色各样的侍奉买堂要申请贷款，扩堂要申请贷款重建要申请贷款我每次在走这些或者申请那个建筑执照啦等等，我都是尽量西装笔挺。那么我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是代表基督，代表教会，我是教会的使者，我不愿意人家因看不起我就看不起我的教会。这是我们一个cross makes the man 一个很重要的里面可以应用的一个道理。我不是说各位来教会都要穿成怎么样，你穿成工人的衣服 It's okay， 我们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表。我们只要来到这个教会安安静静的不喧嚷，坐下来祷告，跟主有一段时间的交通，能够在灵里跟大家 同样的一起来领受啊神的话语，那这就是重要了。所以啊，第二个的，不可按外貌待人，也是我们也不应该让人家以外貌来待我们。外貌是世俗的领域。雅各书说：“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句话有主动，主动你不去沾染世俗；有被动的意思，我们不要被世俗来沾染。两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权利呢？就在乎你做基督的信仰、你的持守，还有你的执掌。管理偏心待人，我还要再讲一点。我看过这一堂啊，都挺好。都挺好所带出来的一个社会信息，其实很简单，它跟圣经里面我们所讲的是完全一模一样。它带出来两个很重要的，还有 我这里跟我的讲的有关系的，所以我就特别提到这两点。一个有偏爱的家庭，全家的人都受害。我们看利百家，利百家致死，利百家活了120岁，都没再见到他心爱的儿子雅各。而且很伤心的是，其实雅各已经回到迦南地了，再过几天他就可以见到他的雅各了，但是没有，他就这样过去了，他没有见到啊。先讲的啊，第二点，被偏爱的人是受害是最深的，不被爱的人是其次。你看雅各颠簸流离，他63岁离开家庭，他总共活了130岁，但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短，又少又短。”你看以扫靠着刀剑度日，他活在那样的日子，还不是一个受害者。我非常同情利百家，利百家做母亲的，我也想同情，对，都挺好的那位妈妈，因为她持家。利百家看到属灵的一面，她坚持属灵的一面，晓得要服侍他的，但是她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她被那两个以扫的两个赫人的媳妇去。他说：“简直烦得不得了，我没有什么意义，活在世上。”还有以扫还娶了第三个老婆，我不知道这三个媳妇怎么样折腾他。Anyway，OK， 偏心待人，偏爱的家庭受罪是全家都要受害。OK， 我要用马丁路德金他的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True greatness comes not by favoritism, but by fitness. 这是一个政治的话，所以我用政治的角度来把它翻出来。它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美国有两个孩子，美国这个国家有两个孩子，一个的皮肤是白色的，另一个的皮肤是黑色的。美国要伟大，不是来偏爱这个或那个，乃是要两相融合。那么这是马丁路德金带出的一个。第三点，关于教会如何对待世上的贫穷人。今天世界的人口是77亿1400多万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可悲的是有2/3的以上，30亿的人口，他一天的收入还不到2块美金。可喜的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富豪，因为你只要收入5万块美金，你就是世界1%的富豪之一。在现代的华人教会中，贫穷人大概已经不再有， 所以教会不欢迎平信人的现象应该是不复存在的。我又想到2017年美国有55万4千个街友 homeless people， 他们如果礼拜天来我们的教会做礼拜，你会热情地接待他们吗？我又想到教会能为世界各地一天收入还不到美金两块的人做什么呢？请各位带回家去思想。关于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你知道斯坦福先生在1884年被哈佛校长 Eliot 歧视，他早先他当加州州长的时候，他写信给议会的一封信里，他用歧视的字眼称呼华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说 inferior race， 是劣等的人，他是 degraded and distinct people， 堕落和奇特的人。他称呼白人是 superior race， 优秀的人。真是夸张啊，他使用大量的华工，差不多都是全部是华工来完成这个啊 Central Pacific， 在 Central Pacific 差不多啊美国横贯东西的四分之一段吧，而且是最难的一段，你知道要横过山脉啊，是一段的铁路啊。他使用这么多的华工，他却极力推动排华的法案。歧视人的从给被人歧视，真是夸张。圣经告诉我们，那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当我找到这张相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敬佩这些华工，这些讲广东话的这些华工，潮州话广东话的这些华工，他们能够建出这么美的一段路。这张图啊，他们已经完成了，所以就推着他们的三轮车，他们的车子要转到另外一个工厂，从这个角度照的一张相。 Take home message， 我就 结束今天的祷告今天的话。按外貌待别人或偏心待别人是世界的做法，是世俗。基督徒务要洁身自好，不可沾染此世俗，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不偏心待人的。偏心待人是邪恶的思想，是偏爱，会导致偏见，产生歧视，是个罪行，是个罪。偏心待人的人就是犯罪的人，要受耶稣基督的审判。故我们说话行事要存怜悯的心肠，才能胜过审判。我这里要预告，下次轮到我的时候我要讲什么。雅各书最精华的一段就是第二章，谈到信心、行为、得救、称义、成圣。那这是下次轮到我要跟各位讲的，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我们行道的力量。愿主你砥砺我们，带领我们在世上过一个行走你美意的一个路，而不是主是一个听到的人。愿主祝福你的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待人接物都用最大的诫命爱人如己来对待，求彼此接待。愿主这样的祝福看顾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